听众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为您播送精彩的长篇评书《雍正皇帝》第一卷《九王夺嫡》，由著名评书演员赵维立播讲，请欣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为大家播讲长篇历史评书《雍正皇帝》，这是康熙大帝与乾隆皇帝的姊妹篇，也是这两部书的承上启下篇。提起雍正皇帝啊，听众朋友们并不陌生，他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，也是大清朝在北京开国定鼎以来的第三代皇帝。自古以来，皇帝传位啊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方式。一个呢，就是圣世立长或者是立嫡，也就是说呀，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一般呢是传位给皇长子，或者是传位给嫡出的，就是正宫娘娘所生的儿子。再一个呢，那就是乱世立贤。所谓乱世，顾名思义，不用细致的解释了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啊，那传位就讲究了，不一定非得是皇长子，也不一定非得是皇后所生的儿子，谁有本事谁有能耐就把皇位传给谁，这就叫乱世立贤。那么雍正皇帝呢，上面说这三条啊，他一条也不占。排行老四是德妃娘娘所生，那么他怎么就得了这个皇位了呢？说起来，这里边有一段十分曲折而复杂的故事。本来嘛，雍正皇帝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，对他的评价呀，自始以来是众说纷纭。在清朝的四大疑案当中啊，雍正皇帝自己就占了两项，一个就是他的继位，一个是他的死因。特别是对他的继位，当时有很多的传说，其中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本来康熙皇帝是要传位给十四皇子的，结果呢，雍正收买了隆科多，把这个传位遗诏啊，给偷偷的改了，把这个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种说法，一种传说，并没有历史考证。要是据我个人的观点，个人的分析呢，好像这种情况不大可能，因为那个年月他们的传位遗诏那是要分两种文字的，一种呢是汉字，一种是满文，那叫满汉合璧文字，就算是你这个汉字改了，那满文也不好改呀。还有在当时那个年代呢，干沟鱼这个简化字儿还没有，一般不用这个字儿，要是用鱼呢，都是用方字旁上边一个人下边两点儿，用这个字儿。当然了，这也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，咱们又不是历史学家，所以不必做这个历史考证。咱们今天呢是要讲雍正皇帝的故事。既然在雍正皇帝身上有这么两大疑案，他又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，所以啊，要讲雍正皇帝的故事，不能从他继位讲起，必须从康熙四十年以后的九王夺嫡讲起。所谓九王，指的是康熙皇帝的九个儿子，指的是皇长子胤祀，皇二子也就是太子胤禛，皇三子胤祉，皇四子胤禛，后边隔过去老五老六老七，皇八子胤嗣，皇九子胤堂，皇十子胤娥，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禔，一共是九个人。这九个人呢，大致上分为两派，一派就是以太子胤禛为首的太子党，他都包括谁呢？ 包括老四胤禛、老十三胤祥，在外边人看呢，还有老三胤祉。那么另一派呢，就是以八阿哥胤祀为首的阿哥党，它包括老八胤祀、老九胤堂、老十胤娥、老十四胤禔。那么皇长子胤氏到底是哪一派的呢？其实啊，他这两派都不是，他既不愿意跟阿哥党掺和到一起，是也不愿意帮助太子党，他想自成一党。但是俗话说得好，单丝不成线呢，他一个人势单力孤，究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在当时啊，以胤仍为首的太子党和以胤祀为首的阿哥党斗争是十分激烈的，所以咱们《雍正皇帝》这部书的开篇就叫做九王夺嫡。这九个人呢，是咱们这部书的主要人物，您可要记好了。好，咱们书归正传，今天要讲的这段故事啊，就从康熙46年的扬州讲起。提起扬州，听众朋友们并不陌生。俗话说得好，游三吴不可缺扬州，游扬州呢不可不游虹桥。虹桥在扬州城那可是个十分热闹的地方，它西临长堤春柳，东迎河铺新风，什么虹桥阁、曙光楼、来新堂、海云龛等等等等，有好多的名胜古迹。如果你驾上一叶扁舟在湖中荡漾，呵呵，那湖光山色将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，你会觉得心旷神怡。这么好玩的地方，这么好的风景，那游人能少得了吗？所以啊，每逢春秋季节，好多的文人墨客便携亲朋带好友到这儿来踏春赏秋，吟诗作对。说来也怪，在这自然风光如此美丽的地方，在桥北边呢，不知哪年哪月又修起了一座庙，这个名字呢起的也怪，叫红桥岭土地庙。要说起来，这个庙和此地的自然风光好像不大协调，不大匹配。但是既然已经在这儿建了庙了，又是处在这么一个热闹的地方，那香火一定是十分鼎盛了。每年的正月和二月这儿都有庙会，可想而知了，每年的庙会期间呢，这个地方可热闹极喽。你瞧吧，有那做官的、为宦的、背弓的、挂件的、推车的、挑担的、卖煤的、卖炭的、卖针的、卖线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葱的、卖蒜的、卖烧饼油条的，还有卖茶鸡蛋的，好嘛，这份热闹把整个这个庙会场子搅得像开锅粥一样。这一天啊，正是康熙46年的春天，二月二刚过，扬州地气温暖，虹桥两岸已经是春花姹紫嫣红，芳草新绿土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。这个人看上去啊，30岁挂零的年纪，长得四方大脸的，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嘴唇呢有那么一点微微上翘，好像在显示着他的自信与清高。这个人叫乌思明，是无锡有名的才子，在府市和乡试啊是连战连捷，中秀才、中举人那都是头一名啊，名列榜首。康熙36年，他在南京春闱应试，三场下来，他自己觉得他的诗文、策论、诗词、歌赋做得花团锦簇一般，心中暗想，就算不在五魁之列， 那稳稳当当的也得在前十名里头。却不料发黄榜这一天啊，他早早就来到现场，睁眼一看，哎呀，什么五魁呀、啊，什么前十名啊，连个正榜都没上啊，他的名字被列在副榜的最后。嘿，这乌思明百思不得其解呀、啊，他觉得自己的学问那是没得说的，论本事自己今天这卷子答的也是非常满意，怎么能连个正榜都没上呢？副榜吧还是最后一名，不对，肯定不对，他这心里不服气，出去跟人一打听才明白，感情那个年月啊，没那么公平的事儿。那哪是全看你的学问呢、啊、这个主考官叫左玉兴，副主考官赵泰明，俩人都是赃官捞钱的好手，取名次啊根本就不是看你的学问，而是看给他孝敬的多少。除了朝廷中有权有势的托了他的人情给他打过招呼的之外啊，一概是论孝敬取士，名次高下按制论价，童叟无欺。乌思明呢本来就是个清高的人，再加上他自己有本事，就拉硬弓不肯撞木钟，花钱钻营。本来啊这是非常正确的，无可厚非嘛，但是在那个年月好多的事儿是不能按常规走的。这乌思明心高气傲，不肯低头，不肯花钱走门路，又偏偏碰见了主考官副主考官啊，都是贪官，那自然要名落孙山咯。这么一来乌思明当然生气了，他就纠集了400多名落榜的举人，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，汴城撒了街帖，指控左赵二人贪赃枉法，坏了国家的论才大典，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，把他南京科场搅得是四脚朝天。他大闹一场之后啊，他一甩手是扬长而去。这么一来可苦了江南巡抚喽。您想啊，左赵二人贪赃枉法是固然有罪，但是乌思明聚众大闹科场那也是违法行为啊。江南巡抚因为拿不着乌思明这个正犯，后来被连降两级呢，左赵二人也被革职罢官，永不续用。这个官司啊一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，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当时都差点跟着吃瓜烙，因此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乌思明这个闹事的正犯。如今呢、啊、已经是时过境迁了，明珠被抄了家，索额图因为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，事发之后呢也被囚禁了。后来乌思明听说因为太后驾崩大赦天下，他这才敢露面，回到了久违了的三吴家乡。但是他的两条腿却在逃亡的路上被几个捡净的水匪给打折了，成了残疾人了。此刻乌思明架着双拐上了桥头，停住了脚步，怅然回首，脸上泛上一丝苦笑，从幽僻的山谷乍然回到这烟花世界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呐、啊。乌思明一边放眼四顾，一边喃喃自语，唉，白杨绿草，风雨忧愁，十年一别，这树都合抱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人说，哟，这不是敬仁先生吗？这么多年您跑哪儿去了？今儿个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发感慨呀？乌思明吓了一跳，心说这刚一回到家乡 就被人给认出来了。赶紧回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，白净的面皮儿，团团一张胖脸儿，还留着两撇八字胡，修理的十分整齐，头上戴了一顶6合1统的瓜皮帽，汉白玉的帽正，靛青夹袍外边套着一件套扣背心，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色腰带，看上去精明能干，干净利落。吴思明觉得这人有点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还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那个人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杏仁兄，怎么你当真不认识我了？”吴思明这才看出来，对，感情是他的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。他急忙架着双拐上前一步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向灵，原来是你呀！哎，10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宝地，打输了官司，败落的还像个叫花子似的。如今出落的这么阔绰了，哎，我都不敢认了。”戴铎嘿嘿一笑：“敬仁兄，俗话说士别3日便当刮目相看，何况10年呢？哎呦，说起这里头的周折呀，那真是一言难尽。哎，不怕敬仁兄你笑话，如今呐，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的呢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个我就是和我主子一块来的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敬仁兄引荐一下。”吴思明心里犯了嘀咕了，一边跟着戴铎往桥下走，一边寻思着：“哎，这戴铎虽然是败了家道，那好歹也是书香门第呀，有过功名的人，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了呢？”一边想，一边跟着往前走，来到桥下，果然看见桥下石栏杆旁边站着一个25、6岁的青年公子。论起衣着打扮嘛，也并不是十分阔气，穿了一件灰拂绸银鼠夹袍、月白夹裤，脚蹬一双黑冲锋泥千层底布鞋，虽然不够奢华，却是干净利落、纤尘不染。那个青年倚着栏杆站着，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直吹腰间，似笑不笑的看着他们走过来，刚要说话，戴铎已经抢前一步打了一个签儿：“四爷，这位就是您常念叨的乌思明乌先生。呵呵，可巧今儿个就叫奴才碰上了。敬仁兄，这位是我们殷四爷，北京城里没人不知道，18家皇商位列第4。那个青年冲着乌思明微微一笑：“在下殷真，你就叫我明月居士好了，敢问乌先生财福？”一边说，一边目光悠悠的上下打量着乌思明。乌思明不禁一愣，心说他哪有这么托大的人呢，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了，还叫人家称自己明月居士。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是嘴上却没敢这么说，只是笑着说：“我可没有什么号，你要高兴啊，就叫我敬人好了。”殷真略一躬身，将手一让说：“哦，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，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，屈尊一同走走如何？”本来啊，乌思明听戴铎说这位是皇商，这心里就挺腻味的，挺反感的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这位殷四爷眼睛中闪烁出一种奇特的光芒，在他的身上 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根本就不带一点儿皇商的那种庸俗感。听了殷四爷的话，他竟然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。殷真一边往前走，一边从容的说：“先生，我可不是虚奉承你啊。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，真是轻动京华。记得里头对左玉兴、赵蔡宁二人有诛心警句呀、啊。朝廷待妻不为薄矣，二君设心何其谬也！独不念天听若雷，神目如电。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此生为命。务请上方之剑斩彼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警天下莫逆。势力子桓进口不言，一旦有异事者挺身而起，或刺之阙下，或杀之辇中，四方闻之，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焉。”这写的何等酣畅淋漓，真个是骂死天下贪官污吏啊。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集结赞赏呢。戴铎也在旁边凑气说：“哎呦，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楚啊。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：左丘明有眼无珠，不辨黑黄，确认家兄。赵子龙一身是胆，但见孔方，既是乃父。”殷真听了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可不是嘛。”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：“哎呀，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啊。”听了这话，乌思明不由浑身一颤，仔细又看了殷真和戴铎一眼，不由心中抖起疑云呐、啊。当年他写的这个揭帖对联啊，传遍了天下，好多人都看了，他们两个人能背得出来，这并不稀奇。只是令人可疑的是，既然他们俩一个只是个皇商，一个呢又是给皇商当跟班的听差，对皇上当时的态度，他们俩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乌思明心里琢磨着，又情不自禁的看了看俩人，他看看戴铎，又看看殷真，看看殷真，反过来再看看戴铎。要说呀，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，如今竟然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尊为奴，毫无羞惭之意，可见这位殷四爷大有来头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难道他真是……他不敢往下想了。这位殷四爷急修边幅，特别是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。乌思明不由心中一动，哦，难道说这位殷四爷就是当今康熙皇上驾前的四皇子胤禛不成？